我们在聚会之前，我们再一次的向天上的神耶稣基督献上我们心中虔诚的祷告，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至尊至大至圣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降生来到世界为拯救我们人类的耶稣基督，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虔诚的祷告。主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在你丰盛的救恩当中，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你的恩典跟真理当中深深受到这样的恩典，这样的一个体会。主，我们感谢你，你用你的生命，用你的宝血来救赎我们人类。当你在舍己，在十字架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为我们世人的罪来承担。你就像那个皮衣，就是燔祭，为我们来赎罪。你就像那个素祭，是一粒的麦子，你复活了，你重生的恩典赏赐的给我们所有的世人。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让我们今天有得救的盼望，让我们能够活在你荣耀的恩典当中。今天晚上我们齐聚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来分享你给我们的恩典跟道理。求主耶稣，你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你的爱来维系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真理当中所领受的造就，也让你的灵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眼，让真理进入到我们的心坎，让我们被灵所感动，被真理所造就，也因着爱的扶持，让我们能够体会你丰盛的慈爱跟恩典。主，我们在这边再次的献上我们心中的祈求，求神能够祝福来带领我们今天在线上一起来聚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在你的面前来聆听，来分享，来思考你给我们的道理，也从传道人分享的道理当中能够再一次的来体会你那长阔高深丰盛的慈爱跟恩典。那我们在聚会当中求主耶稣的灵帮助带领，让我们一同领受你给我们的救恩，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我们在这次这个地方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耶稣悦纳成全。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耶稣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分享圣经的道理。我们从星期一一直到今天将近有3天4个场次的时间，我们分别来谈到历史选民历史当中的恩约，也从这个恩约里面来了解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信仰。所以从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神给我们坚定的盟约，而这个约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回顾过去，神的恩临到犹太人，今天借由耶稣基督临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从过去、现在、未来永远不改变，因为神所筹定的绝对会成就。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在10点的时候，我们有分享到宣告性的一个意义里面的这个伊甸之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代赎之约，而这个代替我们来赎罪，由羔羊来做预表，而由耶稣来完全的来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的身上。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第三个，而这个第三个呢，我们就称为挪亚之约。这个挪亚之约呢，在我们旧约圣经里编辑的这个篇幅当中，它是属于上古时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所爱的选民，在他的一生当中可以说非常的虔诚，神认为，而且神能够夸口，圣经也特别记载，是当时的这个世代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义人，而且他们一家八口都能够在方舟当中蒙神的拯救，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虔诚而且很爱神的一个家庭。那么在这个挪亚之约当中，我们可以来感受神借这个约要来宣告 要让我们世人明白的是什么？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九章。我们请看创世纪的第九章。我们请看创世纪的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的十二节。创世纪第九章的十二节，十二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一个记号。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谁就不再泛滥毁灭这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有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我们所看到这个经文是挪亚与神之间一个非常亲密充满的恩典应许的一个盟约。原来我们从创世纪的第六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古时期神的后代，也就是赛特的后代，他们呢，这些儿女呢，以当时属于血气的罪恶的人的女子在婚姻当中通婚了。在那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人已经属乎血气了，因此灵就不在他们里面。而且在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二节，他说神看见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过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了。”这里讲到在挪亚时代里面看到神毁灭那个世代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因为那个时候神所拣选的孩子跟属于罪属于肉体人的女子来通婚之后，他们的这个灵性呢就渐渐的败坏，相对来讲他们整个恶性那个强暴的罪恶的行为就越来越高涨。所以在第五节里面就说了：“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因此神用一个感慨的，用一个拟人情，也就是比照一个人的感情，也就是用我们人的感情这种体会，让我们知道神有一点遗憾。为什么？因为人为什么不能够明白神的这样的一个创造，神的眷顾，而反而呢让恶在他们心中做大，那么渐渐的离开了神，以至于罪越来越大，行为越来越偏差。所以神的感慨让我们人能够去理解神这样的一个遗憾。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中呢，已经明白了那个时候的世代已经渐渐的败坏。那么我们所看的第六章这个第三节里面，他说：“人既然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这个他的里面。”在一般的中文的相关译本当中，基本上都朝这个方向来翻译。但是呢，有一本翻译本叫做现代中文的翻译，这个翻译里面呢，他特别讲说呢，他看见呢就说人既然属乎这个血气了，因此神的灵呢就不常与人来相争了，不与人相争。也就是说什么呢？这不相争就是神的灵跟你肉体中的情欲呢，神已经放弃你了，任凭你了。因为尽管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催逼，但是你永远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神就任凭你吧。因此人血气情欲那个私欲越来越高涨之后，就像我们所看到的第五节里面一样，人在地上罪恶非常的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已经明白了，那个时候人类已经罪恶到不可原谅也不可饶恕的地步。而在那种情况当中呢，我们圣经里面特别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来蒙恩，而且在当时世代来讲呢，是一个完全人，因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在挪亚那个年代当中有神特别的眷顾，所以挪亚被神的灵所充满，有神美好的一个形象，是神眼中的义人。也因为这样，他们一家在这样一个虔诚的家庭当中，过着一个属于神的这样美好的信仰的生活，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能够免去在那个世代里面的毁灭。所以这个上古世代当中，只有挪亚一家八口靠着这个神所告诉他按照神的规格样式所建造的方舟，在方舟里得救了。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又特别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创世纪第六章的第三节，在谈到人既然属乎这个血气之后，神的灵就不永远在他的里面，但是又加了一句话，然而。这个然而讲什么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哪里，也就是这个人的日子还可以到哪里，还可以到120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讲这句话，就是说我的灵不在你的里面，这句话之后还经过了120年的时间。而这120年的时间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的神的宽容，是代表神给他们机会。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神呢对于当时挪亚世代的人，尽管感觉他们已经非常罪恶，而且强暴的声音神已经听到了，甚至神已经非常的后悔了，可是在120年当中呢，神仍然宽容了他们，仍然给他们非常大的一个机会。我们在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有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来请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19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的19节，三章的19节，他借的这个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这个就是呢，就是说明这个十九节的内容，就是监狱里的那些人，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呢。也就是说在这个120年的当中呢，神宽容了他们，但是的宽容看似一种任凭他，事实上也在宽容的当中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得救的一个信息，能够在悔改当中离弃他们的恶行，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来走这一条属于神的道路，来走这一条合宜正直的道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特别说了，那些人是什么？那些人是在罪恶中啊，而罪恶中呢就好像一个罪人在监狱中服刑，因此把挪亚那个罪人的世代把它形容就是一个监狱的世界一样。所以在当时挪亚世代的人，他们的生活空间呢就好像在监狱中的那种空间一样。为什么？因为监狱是关罪人的嘛，所以挪亚那个世界呢就好像一个监狱的世界一样，就是关这些人，就是这些罪人。尽管这个样子，耶稣基督在这边呢特别来告诉我们，基督曾去，也就是挪亚曾去呢，曾去做什么？去那个地方跟他们来传福音呢，先希望他们能够明白，我软弱了，我被肉体所胜的，我被情欲所胜的，因此我刚刚回归到神的面前来，顺服圣灵的感动，靠着圣灵的带领，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可惜在圣经里面说曾传福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人听，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挪亚虽然预备方舟， 借由方舟的建造，借由信息的传扬，但是他们不听也不理，最后这些人怎能来接受神公义的刑罚？因此呢，就在这个情况下毁灭了。那么我们圣经里面说呢，当时进入方舟的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就虔诚的这一家人，他们得救了。而得救之后呢，特别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而这个记号就是神与挪亚所定的约啊。这个挪亚之约是看得到的记号，也就是说我们所看的彩虹的出现，而这个虹的出现让我们在历史的回顾当中想到圣经曾经有这么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的情节，这个记载当中的教训是这个样子的。回顾到当时人是多么样的罪恶，神是多么样的宽容，给他们有个机会去聆听这个得救的信息，也期盼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可是这些年来他们藐视的，他们不愿意的，因此断绝这么一个美好的机会。也就是说神愿意宽容你，可是你藐视的，最后只有在洪水的这样一个毁灭当中让他们不能完全的得救。所以借有这个洪的出现，让我们能够看得到，而且能够体会得到。所以后来我们看看创世纪的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能再一次的更清楚了，神就跟得救的这个一家八口，包括那些洁净的，那些在方舟里面的所有的活物，立下了一个永约。这永约就是什么？每当你在天际之边，你会看到下雨之后有一个彩虹的出现。当你看到彩虹出现的时候，你就想到历史上的这一段历史，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的教训。同样的，你也再一次的理解体会到当时的人，他们不能把神的怜悯跟慈爱记在心中，反而藐视了，反而骄傲了，狂妄了，自大了，所以最后毁灭了。所以这个虹所代表的是神的宽容。所以在神所定的这个挪亚之约当中，我们可以把挪亚之约的意义的那个内涵呢，我们把它定义为叫做宽容之约。因为神不愿意人人灭亡啊，神是愿意人人得救。从创世以来，经过挪亚时期，我们更能够感受神的确是一个怜悯慈爱的神。他不愿意人因为某种的软弱，因为某种的迷失而离开了他的恩典，所以神想尽办法要把你挽回回来。希望在挽回的过程当中，你能够体会到神的慈爱，体会到神的怜悯。但是只可惜我们从洪的这样的一个记号的出现，我们感受神是宽容的，但是人藐视。那我们从这个约当中要学习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从约的当中，我们应该好好的来体会神的恩典。神是宽容的，但是不因为宽容的缘故我们藐视这样的救恩。耶利米书里面呢有一句话，他说得非常好，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我们看耶利米书的31章，我们请看一下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31章，我们来看一下20节。耶利米书31章的20节，20节说：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的时候，仍然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是念慕他，我必要怜悯他。耶利米先知在谈到当时的犹大国的时候，犹大国的信仰是渐渐的败坏，他们远离神了，他们灵性堕落了，他们迷失依赖的外族人的依靠了。所以在一个堕落的这些情况下，神借由耶利米先知来告诉他们，而这个告诉或者提醒的过程当中带有严厉的责备。因此先知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来传达神的心意，用一个父母，用一个父亲的一种心态来要求，也希望他们能理解，能够懂得天上真神对他们的一个期待。所以这里呢用一个 反思的角度，好像一个疑问句的一个角度再来提醒。这里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很多的译本里面就用这一种反思的，也就是说好像一个怀疑的角度，你真的是我孩子吗？你真的是我所喜悦的吗？那么事实上呢，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说，你是我的爱子啊，你是我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每逢啊，我在责备你的时候呢，我心里面还是很难过，我很顾念你，所以表面是责备你，好像在骂你，好像在要求你带有刑罚的处分你，可是我内心啊，还是希望你了解我的心，赶快回来啊。所以经文里面说，所以我的心是恋慕他的，也就是恋慕他的爱子，是连续怜悯他的爱子，就是以法莲，也就是他的百姓。所以呢，神他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回归来到他的面前，而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宽容的心呢，就是我们的神。所以从挪亚之约已经表明，我们的神的心是一种宽容的。那我们看到了耶利米在这边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宽容啊。所以这个宽容就希望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心，赶快回到神的面前。那么事实上，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神是有丰盛的慈爱，他是怜悯人的。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历史来看看神的宽容，看看这个挪亚之约、宽容之约里面的这个效力也好，或是精神也好，我们真的感动，神真的太爱我们了。而这个爱呢，他一直期待着我们能够回归到他的面前，尽管责备了，可是他心里很痛；尽管打了，他心里是蛮痛的。因为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宽容你，希望你赶快回来呀。我们看一下选民的历史当中有几段话写得非常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王列王记下，我们看列王记下的十七章，我们请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十七章，列王记下十七章，这一章里面主要讲到当时北国，也就是以色列国，他们因着败坏的行为，最后呢被当时的亚述帝国所灭。所以在历史的时空当中，他们是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就被当时非常强大的帝国，就是亚述帝国灭了。所以最后一个国王呢，就是何西亚，何西亚成为一个王国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君王了。那么在圣经里面特别来记载这个国家的灭亡，它是其来有致的，它是有原因的。那原因记载在哪里呢？在这个十七章当中呢，他也特别的谈到了一些。那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经文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看第九节列王记下的十七章的第九节，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台直到坚固城，来建立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来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来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来惹动耶和华的愤怒。以下省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十四节，他们呢却不听从，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的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厌弃他的律例和他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并劝诫他们的话，乃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希望，效法周围的外邦人，就是耶和华嘱咐他们不可效法的。这些经文已经在细数了他们的罪恶而这个罪恶当中是一个很明显的犯行，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把神放在眼里，他们在平常的信仰的表现当中已经很公然的把偶像摆在他们的眼前，而且非常公开的在那边来膜拜， 这些外邦的神明，在神所应许之地，既然有丘坛，既然有木偶，既然有木像在那边拜偶像，你说我们天上的神情何以堪呢？但是在神的宽容的当中呢，神借由相当多的先知来提醒他们，就像这个第十三节下面说，第十四节所说的，他们并不听从，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听从先知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的一个警告，因此这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因为这样就被亚述来灭掉了。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清楚的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来告诉我们，北国以色列他们顽梗悖逆，不听从先知的呼唤，因此他们罪恶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偏激，越离神越来是越远的。这个宽容期没办法，神只有交给这个亚述。说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亚述是什么？亚述就是管教的杖，拿起棍子在他的孩子身上打几下，希望这个打的过程呢，他能够明白我痛了，我应该要来到神的面前。可惜他们仍然不清楚，也不明白。但是这个记载更要紧，是要给谁知道？这个记载的内容是要给谁更清楚明白呢？原来是要给那个南边的犹大国。因为记载下来的时候呢，北国灭亡了，犹大国还是存在的，所以南边的犹大国看到他的兄弟之邦北方的国家灭了，先知已经在那边提醒了，书信里面记载里面已经这么样的清楚了，难道他们无动于衷吗？他们的行为仍然相当的败坏，可是神仍然宽容，神仍然给他们机会。所以在整个南国，也就是犹大国灭国的时候，在整个历代志里面也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我们看历代志下，我们请看一下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我们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我们看历代志下三十六章的十五节。历代志下三十六章的十五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百姓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但是他们呢却讥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啊。所以我们从南国犹大国的灭亡，我们又感觉到什么呢？原来神是宽容的，神这个宽容就像这个挪亚之约一样，宽容你们，希望你们就像有120年这样的一个机会，赶快悔改，听福音，接受救恩的信息。所以南国呢就穷踏覆辙，不能够明白神借由北国灭亡的这样的因戒来提醒他们的信仰。那我们刚刚又看到了，在整个历代志当中，他特别来告诉我们，借由神的这个使者从早到晚啊去警告他们，可是他们听了之后是什么？听了之后呢就嘻嘻哈哈在藐视这些啊，所以戏笑神的使者，藐视神使者的原理，而这样的宽容就被糟蹋了，这给他机会就好像把他堵住这样恩典一样。这就是南国犹大国灭亡的原因。所以神呢他是有丰盛的慈爱，他愿意宽容你们，希望给我们大家机会，可是他们无动于衷，这是人啊相当可惜的地方，真的是哀莫大于心思啊。所以我们想到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们想到神是宽容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把宽容当成一种藐视的机会，践踏神的救恩。那么我们又从圣经当中呢，我们也看到非常多带有正面意义，那我们听以后呢相当感动的信息。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个非常爱国主义的，这个叫做约拿先知。约拿先知他是一个非常率性的，非常正直的，就像耶稣所讲的那拿单业一样，是一个心中没有诡诈的以色列人。 他想什么就说什么，他认为对他就坚持这样做。因此当神呢告诉他说，约拿，你要去尼尼微城去传警告，去传警告，这传警告的意义就是要他们能够悔改，那悔改呢我就不来刑罚你们。所以特别差遣了这个挪亚去到尼尼微城来传警告。但是我们看到约拿书里面的记载的时候，约拿若不是经过神的一个管教，若不是神在这个当中给他的一个机会，他是没办法了解神的丰盛慈爱是临到外邦人，是仇敌的这一群的族群。我们看看这个约拿书里面的记载，我们请看约拿书，约拿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约拿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来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这是神特别差派这个约拿一定要到尼尼微这个城市去传警告。尼尼微它是一个国家的首都，也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可是亚述在当时是他们敌对的国家，而亚述这个国家也是非常残暴的，多少那个地方的国家深受其害。所以与约拿的角度来讲，他是我敌对国家，我怎么会爱你呢？我怎么会给你机会？我恨不得因为你的恶呢早早的快快的被神来刑罚。可是神是宽容他们的，神不会因着亚述尼尼微城的罪恶就要来管教他们，来刑罚他们，也是一个宽容啊，希望他们悔改，才特别差派约拿要去传警告。那么约拿不能够理解神的心，那是因为人在整个情感理性上的不足。但是后来呢，我们在约拿书的第三章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四第三章的第四节。约拿书第三章的第四节，约拿呢就进城走了一日，走了一日，那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呢，尼尼微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如果你用走路徒步的话呢，最起码要三日的路程，三日路程啊，这个城啊你从原点这样绕了一圈要三天的时间，那么可见这个城还是蛮大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只不过走了三分之一，也就是一天的时间，我走了一天的时间，而这个一天的时间已经让全城的人，让全城的人，连一般的百姓到君王，通通呢都因为这个信息而马上的悔改。所以神宽容的这个尼尼微城没有赶快来毁灭他，这个宽容的当中特别差派了先知去提醒他们，只是只有一天的路程，整个全城的人都听到了，而全城的人就感动了，全城的人就悔改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五节，尼尼微人呢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一直到最小的就穿上麻衣，而这个信息呢也传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了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呢来骗告所有尼尼微的通城的人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口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和牲畜都当披上麻衣，人人要确切的求告神，个人呢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感觉到这个王啊真的非常有智慧，他能够明白神的宽容，而且明白因着神的宽容，所以特别差了一个神的使者约拿，就是个和平的使者，鸽子的使者，来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希望你们不要被灭亡啊，希望你们赶快悔改啊。这王了解了，当时的百姓也了解了，所以他用一个很激烈的，很，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具体的 而且有一个很彻底的一种悔改的表现。这里讲到君王的表现，君王的表现离开宝座，脱了朝服，然后呢披上麻布，在一个灰的当中，在那边进食，在那边悔改。这里又说了，连动物啊，连动物也都在进食啊。他这个形容是什么？动物他没有理性，他也不知道什么叫悔改，他怎么会做这些动作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人这时候呢，什么事都不做了，我们一起来。所以用一个比较强调的方式来说到，他们是完全的、彻底的一种悔改，而这样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宽容，在宽容时期当中接受了约拿先知的一个警告。所以从国王到一般的百姓，从人到他周边所有的工作，大家都是在那边来进食，在那边来悔改，而确切求神的怜悯，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宽容。所以我们从约拿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又明白了神的确是宽容的，而这个宽容呢，是信守神与约拿所立的这个约，也就是宽容约，就是我们所看到那个彩虹的意义。所以每当我们看到彩虹，我们就想到神是一个信实的，但是这个永约当中却是告诉我们神是宽容的。那这个约已经很清楚的宣告神是宽容的，所以挪亚之约就是宽容之约。每次想到宽容之约，就要想到神的慈爱，他不愿意我们啊，不愿意我们啊沉溺在这个罪恶当中，成为罪的奴仆，成为魔鬼的俘虏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神真的是爱我们的，神真的是爱我们的。所以神既然是爱我们的，我们这时候又来想想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曾经所讲的几句话。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十二章的四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七节，四十七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呢，本不是要来审判世界，乃是要来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话，所讲的道，在末日要来审判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再次的 体会了什么呢？我们体会了神，我们的主耶稣，他仍然是本着挪亚之约的精神，让这个精神，这约的效力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神宽容了。那个时候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并不愿意听，拒绝了，而这个拒绝是说我不要，尽管这福音是成全整个旧约的精神跟立法的，就像保罗跟提摩太所讲的，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而这本圣经因着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可是那个时候犹太人并不在意这些，藐视弃绝了。所以耶稣很用心的来传福音，用的他的权柄，用他的那神迹，用他的真理性的造就，但是不听就不听。可是在这个经文里面，他特别来告诉我们，虽然百姓弃绝了，百姓不听了，百姓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了，可是在当下的耶稣呢，并没有在审判他，没有带有任何的咒诅，反而说神啊，你赦免他嘛。这个赦免他是什么意思？宽容他嘛，希望他们能够赶快悔改嘛。所以这时候我们更加的体会到，我们的神真的是纪念这个挪亚之约，宽容之约。所以神不审判，神不审判，你活着的时候我给你机会，你活着的时候尽管你不听，我还是给你机会。那么什么时候才要审判呢？末日的审判，也就是你人生结束了，你人生结束了，在审判的时候呢，因着过去神所讲的话，今天就来定你是不是有罪，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了。当时我就告诉你，你不听，你现在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你就应该要接受这样公义的审判。这就是神的宽容嘛。 所以神是宽容的。所以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历史看到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心中会有一个非常的一个感动，神真的是宽容我们世人。那今天我们已经是蒙神的恩典，在神的宝血救赎当中，所以我们是已经有出手的果子的人，已经是复活的人。所以呢，我们不应该藐视神的救恩。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当时罗马教会的时候，他曾经写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四节，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的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出他的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罗马这个地区的教会看到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心中应该有很多的感动，应该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神的怜悯、神的宽容。因此在我们还没有违背神走到一个致死的罪之前，神是宽容的，是藉由圣灵的感动、先知的劝勉来提醒你，让我们不至于越走越偏、越走越远，离开神的恩典。这是神的宽容，但是我们不能藐视神的恩典。在初代教会当中呢，曾经有很多人他并不能够理解这样的恩典，甚至也不能理解挪亚之约所带来的信息。他们曾经呢，对耶稣所说他即将再来，也就是耶稣再来这样的信息，他们那个时候呢，也都是一种松散的藐视的态度。我们可以参考彼得后书，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三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三节，第三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呢出来，来说这些讥笑的话。他们说什么呢？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啊，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的。而讲这些讥笑的话的人呢，他们故意啊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呢，当时的世界是被水淹没就消灭的，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一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来焚烧。在初代的教会，有非常多的人不愿意接受先知的劝勉，也不愿意接受圣灵的感动，一意孤行。因此把主耶稣必再来这种警醒预备保持圣洁这样一个追求呢，把它视为一个很平凡甚至一个很卑贱的用词。而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他们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必再来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也忘了警醒预备这样属灵的价值，所以他用藐视的角度。而这个藐视的过程当中呢，彼得特别用到当时的一个世界，也就是挪亚那个世界，挪亚世界当中他们曾经被水淹没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忘记了，也就是红的一个记号，挪亚之约的记号，宽容之约的记号，他们故意的忘记。所以从这个挪亚之约做这个记号，而这个记号仍然存在，仍然的存留，就是要给那些不虔诚的人有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七节下半段说，那命存留呢，也就是说这个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神的主权、神的命令 神的宝智这样的一个作为当中还留着，而这个留着是一个宽容，这个宽容要给谁？只留给留到不敬虔之人受什么？受审判遭存的日子。这个用词里面就是说，我给你机会，也就是说，世界现在是不毁灭的，我现在是不会毁灭的。那个洪水的毁灭是过去，但是我有记号，我有约的一个立约的精神，我也承诺了。但今天我不毁灭，我给你机会，给你机会，给你机会。但是你机会不抓住，你机会不悔改，那最后你就是那些不存的这个不虔诚的人，那个遭审判存的人。那抱歉，你们将来就是用火来焚烧。所以这个段过程是什么？神是给你机会啊，神是宽容的。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里面，他特别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这时候我们更加的清楚，挪亚之约他是宽容给我们机会。那对一个还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还是处于在宽容的时期，希望能够在整个恩典的一个召唤当中，圣灵的感动当中，能够来查考圣经，在圣经圣灵的体会当中来体会神与我们同在的恩典。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宽容，希望你能够因着神的慈爱，因着神的宽容，因着神给我们留了这么大的一个机会，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如果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已经蒙神的恩典重生的人来讲，那我们更要珍惜神的恩典。因此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软弱成为这个借口，不要以软弱成为败坏的借口，不要因耶稣的怜悯跟宽容成为我们犯罪而且越来越猖狂罪恶越来越大的一个理由。反而呢，我们要抓住主耶稣的宽容，因这个宽容让我们有机会还有悔改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是给我们的。因此在圣经里面他要我们做什么？要做一个积极性的牧羊，也就是说做积极性的牧羊，来体会神宽容时期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责任。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这样说，我们最后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一节，所以你们该呢彼此的来劝慰，互相的来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素常所行的意思是说我们本来就这样做嘛，所以神的宽容他要临到我们，但是宽容就是给我们机会，因此我们抓住这机会在属灵的团契当中互相的勉励，用神的话互相的提醒，互相的勉励，虽然你有软弱，我用道来扶持你，我用团契来扶持你，我用圣灵的带导来帮助你。而这样的劝慰呢，就是抓住神的宽容，也因着这个宽容我们能够彼此劝慰，互相的带导。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在主耶稣的灵里面，我们可以赦免一切的罪，而这一切的罪免了，我们就是个称圣的人。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要彼此的祷告，彼此的祷告，而彼此的代求当中不至于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罪的范畴里面。所以感谢神，我们从挪亚之约能够体会到一个叫宽容，因为挪亚之约的宽容，我们更能体会神对我们是宽容的。因此我们抓住这个宽容的机会，赶快悔改，赶快在彼此的劝慰当中建立我们美好的灵性，来坚定我们美好的信心。所以愿神能够祝福我们。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以挪亚之约所蕴含的这个回宽容之约的这样精神来提醒我们，神他是慈爱的，神是宽容的，但是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丰厚的恩典，常常的反省，常常的祷告，我们不要消灭圣灵感动，我们反而要结出圣灵果子才是。愿神祝福大家。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来唱赞美诗343首。